哈利路亚，感谢主，哦，咱会当进入这个幸福家庭婚姻聚会第三拜的聚会。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夫妻和谐的秘诀啊，夫妻和谐的秘诀啊。九年前哈，2014年啊，台北有一个金婚的表扬啊，有62对啊结婚了50年以上的啊这个夫妻来报名参加啊，其中年纪最大的就是啊这个100多岁的哈。105岁的黄体雄啊老先生，还有102岁的谢爱华女士啊，他们两个人是在浙江结婚，18岁的时候，那么民国36年他们就搬到这个台湾来了哈啊，那他的儿子啊只有一个啊，结果啊就比较早过世啊，结果他的媳妇受到访问的时候啊，他就做了一个很明确的报告哈，啊，我的公公哦，年轻的时候哦是比较有威严的哦，那他是一家之主哦，那年纪也比较大啊，啊，但是到了他年老的时候啊，他有一点改变了，就是说他变得哦依赖性很重。啊，他的公公本来是很威严啊，很大家怕他，但是年纪大他就变成依赖性很重，哈哈，大小的事情都是啊太太决定的啦，哦，啊就是这样哈，哦，啊那么他们都不是走这个恩爱的路线，也不是走什么甜蜜的路线啊，他们是常常都在拌嘴啊，啊不是吵嘴哦，是拌嘴。这个拌嘴就是啊，你一句我一句的，然后啊越讲越有趣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媳妇啊他就表示啊，因为这个自己的双亲早逝，所以就把公婆当作啊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的照顾啊，那么这两个老人啊早晚他们都啊会彼此互相扶持啊，在这个社区的公园散步啊，啊，那么这个105岁的这个黄体雄啊，啊，他是和102岁的这个谢爱华啊，他们结婚了87年的哦，但是感觉上就是越老越吵，啊，就是越拌嘴了哈，越拌嘴，感情就越好。啊，所以有的人结婚是啊，一下子就吵闹翻了啊，就要离婚了啊。他们是结婚了87年哈，越闹是越热闹哈，越闹是越感情啊，越温热的哈，越亲密的哈。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间谍情深的一个夫妻了哈。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啊，按照我们的讲义哈所写的，就是夫妻和谐的秘诀啊啊。那么台湾的话是说无冤无家无假夫妻哈，好像一定要吵架了哈啊，这冤家真无用，家和万事兴啊啊啊，当然不要吵架是最好的啊。那我们说家庭是教会的基础啊，教会有很多的家庭组合而成啊，那么夫妻却是家庭的开始啊，有了夫妻才有一个家庭，然后才会生养很多的儿女啊。但是怎么讲，世界一向就是啊，大家都在追求和平啊，那么人生也是一样，我们都在追求和谐的生活啊，和谐就是幸福的一个基础啊，和睦就是同居的一种幸福啊。那么家和万事兴，家不和万事穷啊，啊，这个是一般人啊都会讲的话啊。所以家庭里面如果能够大家和和睦睦啊，那么这个家庭一定会兴旺起来啊。如果常常啊都啊怀着怨言、怀着怨恨在吵架，当然到后来这个家族就会渐渐的败坏，然后 变成穷华啊。那么啊，这个中国人都讲说，不是冤家不聚头，不是冤家不聚头，意思好像说夫妻一定要成为冤家。哎哎啊，其实这里所说的冤家是一种很可爱的冤家了，并不是说打架打得很厉害那种冤家，不是啊，不是冤家不聚头，不是夫妻就不同床啊。所以我们啊，有按照这个人伦道德，就是夫妻才能够同床啊，不是冤家就不会聚头了啊，是啊。那么我们台湾人也讲了哈，这个老公老婆床头打，床尾和啊，老公老婆床头打，床尾和，意思就是说夫妻本来啊就是同林鸟啊，夫妻本来就是连理枝，夫妻应该是啊常常在一起，虽然难免有一点好像会吵闹的样子，其实那个不是真的啦，那个是打是情爱，骂是爱啦，是这样啦，不打不相识啦，所以夫妻之间应该是吃亏就是占便宜啊，和气就是享福气啊，所以我们夫妻的生活一定要和和气气啊。当然每个人都有缺点，所以夫妻生活往往是这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许我们都可以原谅对方的只是说我们有时候看得好像不太顺眼，会抱怨就是这样而已如果是同林鸟的话，那么我们要快乐的住在一起才对如果是连理枝的话，我们就永远不分开了我们应该是要和睦相爱才对了那么到底夫妻要很和谐的过日子，要有怎样的一些秘诀呢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个雅各书的第一章我们请看329页，新约329页。好，我们新雅各书的第一章请大家从19节读到20节。好，我们一起念：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这里所说的怒气，就是真的发怒那种生气这神不喜欢的这和神的道理是不太合的那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三个很重要的秘诀。第一个秘诀就是要快快的听，简单的讲，夫妻之间有一方面讲话的时候，另一方面要会听，听什么？听他的意思是什么好，我们说谈话是说困破三年秋心肝蒙未丢你们已经把草席两个人睡破三床草席了一床草席睡多久我不太清楚，大概睡多久，半年一年或是两年那已经睡破了三床的草席了，竟然摸不着对方在想什么那好像不太对吧，因为你们不会听话，你不会听他的话，他不会听你的话，所以你们两个人才会变成常常吵架 的这个夫妻这样就不太好了嘛所以我们会听话是什么意思这里说慢慢的听慢慢听不是说我们的耳朵比较迟钝，所以慢慢听，不是这个意思慢慢听的意思就是用心听用心的听快快的听慢慢的 来思考，快快的去听对方在讲什么，用心的听才能够很快听懂对方的意思，因为我们听了以后我们会了解关怀，然后我们就会伸出援手来帮助对方，不是误解哦，快快的听不是随便听哦，不是哦，快快听的意思就是专心听，听清楚哦，尊重对方的听啊，然后用同理心去听去感受哦，你姐他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是夫妻默契很好，本来是要讲三个字你才懂意思的，他或许讲一个字，你就懂了，他要干什么你就懂了，所以因为你很用心在听，你很尊重对方在听话，所以很容易就听懂了。我们请看以赛亚书五十章862页，旧约862页。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四节第五节啊，请念。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好，这里讲到一个受教者，谁是受教者啊？学生嘛，学生就是受教者啊。老师讲的话，学生非常认真听，而且都会去遵从啊，因为他尊师重道，所以这个受教者就是学生。如果丈夫听太太讲话，太太听丈夫讲话，都好像学生在听老师讲话的话，他一定很认真很用心的听，那叫做快快的听啊，快快听就会听话，听懂了对方在讲什么话啊。所以我们这里讲到受教者啊，那么受教者的耳朵是很认真，而且听得很仔细，所以不会听错，也不会忘记啊。这个就是会听话的人啊，像学生听老师讲话。如果夫妻之间能够这样做的话，相信你们两个的感情一定很好，因为他有什么需要你帮助，你帮助了他啊，你有什么话要表达，他完全听懂了，因为你们两个都快快的听，都当一个学生在听老师讲话一样的听，所以所听的话一定是完全符合对方的要求，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秘诀，就是要会听话啊。那么会听话的话，就不要把一个好话听成坏话啊。我们常常啊发觉有的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坏心思，但是你把他的话听成是坏话，就恨他了。哦，他欺负我，他讲这个什么话？他故意的哦，他要讥笑我，所以有的人呐，不会听话啊，而且每次听话都往坏处想，这个就是不会听话的人啊。会听话的人是往好处想，尤其是夫妻之间更要往好处想啊，这个是会听话，要快快的听啊。第二个就是会说话啊，会说话是什么？慢慢的说， 啊，慢慢的说，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哦，拉得很长，叫做慢慢的说哦。慢慢的说，就是三思而后言。听清楚了哦，原来太太的要求是这样，太太的意思是这样，先生是这个意思哦，你都听懂了，那你要回答的时候，你就会讲得非常好。如果你是把对方的好意听成坏意的话，那就不好了，你的回答就会伤到对方的心啊。所以会说话就是听，慢慢听了以后仔细的判断什么意思，然后啊要讲什么讲，对方不会生气啊，这样的啊，那你这样就会慢慢的说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箴言十五章哈，780页，780页，箴言十五章啊，我们来读第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第四节，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哇，这个箴言真的是啊，这个内容实在太好了哈！哦，往往会吵架，甚至闹到会打对方杀对方，都是因为讲话，所以这个讲话太严重了哦。所以我们如果在说话的时候非常柔和啊啊，所以我有时候非常欣赏讲话柔和的人，因为我发现自己要学柔和怎么学不来，要柔和的讲话好像学不来了哦。啊，有的人讲话就那么柔和，实在太厉害了啊。所以这个回答柔和，怒气就消退掉了，言语暴力就触动怒气。哦，你讲话凶，很凶狠，人家一听就生气，哇，就要打架了，要吵架了啊。所以我们要学智慧人讲智慧的话啊，有知识，而且让人听了会欢喜快乐，让人听了会冷静下来，不会发脾气哦，不会闹情绪啊，这样啊。啊，第四节这里说温柔良善的舌头哦，你有温柔良善的舌头是生命树啊，使人听了哎，你的生命都有活力起来了哦。你的话能够感动人，让人的生命啊发出他的生命力来，哇，有活力的哦，这个多棒的话哦，因为你是温柔良善的话哦，啊，你乖谬的弯弯曲曲哦，伤人的话哦，这个乖谬的嘴巴就人听了就心就碎了哦，所以会说话不会说话。用圣经一对照，大概我们就稍微能够了解啊。但是最重要还是你要想好再回答啊。有时候因为你们是夫妻，太天天见面，太熟了啊。因为你们太熟了，你们就乱讲话啊，乱讲话就会吵架了哦。所以要会说话啊，会说话就不要讲得太快，想好了再回答啊，这样子就不会出问题啊。所以要说出尊重对方啊，又谦卑又礼让，又鼓励对方，分担对方的忧愁哦，关怀对方的话啊，这个都是很有帮助的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25章，箴言25章。788页，箴言25章第11节啊，
好，我们来一起读一句话，说得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晶晶的装饰。好，这里告诉我们哈，这个说话说得刚刚好，不多也不少，哈，说得刚好，让他听了很舒服，愿意接受。哇，那你这个讲话太有艺术了。金苹果本来就很漂亮了，又加上一个银色的网子，哦，这个银做的网子，哇，更漂亮了，哦，所以这里说，如果你是一个智慧人，你讲的话一定是对人有益处的，所以能够劝诫人，让人不去做坏事，哦，啊，所以能够顺从智慧人的话，说好像金耳环和晶晶的装饰，意思就是说非常的漂亮啊，真漂亮，你这句话真漂亮，哇，他听了都笑出来了，他都很高兴了，哦，本来他要生气了，哎，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了，没事了，哇，你这个话太好了，好像金耳环，好像晶晶的装饰一样的漂亮，哦，太棒了，哦，所以这个讲话实在太不简单了，哦，好，我们来看24节25节24节，一起读，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啊，这两节圣经是在告诉我们，哦，我们不要做一个啊，这个讲话粗俗啊，讲话就要和人家吵架那种人，人家看了都讨厌，尤其是夫妻的话，那么更不喜欢和你在一起了。哦，和你在一起就会吵架。哎，其实没什么事，你反正你讲话就是讲得很没道理，我乱讲，哦，那就会吵架。哦，太不好了。啊，25节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有什么好事情、好消息，你多多的传达给你的太太、你的先生，让他欢喜快乐有希望，啊，那么这个不是很好吗？啊，好，然后我们再来讲这个啊，这个会说话也要不要算旧账啊？这个夫妻之间有时候啊，以前什么事情啊，谁对不起谁的事情，那你不要一直记在这个心上，然后啊，讲话当中就提起了，哦，你某月某日对我怎么样，我那或许你先生就气很气，哦，那么久的事情你还在计较，我这样啊，这样就不好了，所以也不要做这个人身的攻击了哈，啊，哦，你啊，就是因为你妈妈这个个性，所以你才会对我这样子，哦，这样就做人身的攻击，这个都不好哈，啊，也不要口头来批评对方了哈，啊，你哦，你家很富有，你就了不起啊，啊，怎么样？怎么样？哦，乱讲话，啊，这样对方听了都很不高兴了，这个哈，所以不要说这些啊，批评人的话，也不要说诽谤人的话，这样哈，好，第三点秘诀就是会生气，啊，我们看。箴言19章11节，783页。箴言19章11节，请大家一起念：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饶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人有见识，见就是用眼睛看。因为你看的很多，是就是懂得很多，你看过很多，懂得很多，所以遇到事情你就不随便生气了。
因为你看得少懂得少，所以你会生气。
好，所以这句话就是告诉你，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那么下面当然这个是宽恕人的过失了啊，如果你能够宽容大量的话，那你这个人心胸非常的广阔哦，你就是一个很大气的人哈，这样子哈，所以不随便生气了啊。再来我们来看十五章的十八节，780页，箴言十五章十八节，一起念：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气的人止息纷争。好，这里告诉你，如果你很容易就生气，那么常常就发生了很多争吵的事。争吵的事一发生，可大可小，祸国堪虑啊。那么再来，忍怒的人止息纷争，如果要生气了，你能够忍下来，就减少了很多争执的事情，就不会纷争了啊。好，再来我们来看这个14章29节，箴言十四章二十九节，一起念：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30节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好，人活在这个世上，能够安安静静过日子，这是福气，对不对？那我们如果不动气，不随便动我们的气，然后安安静静的面对很多发生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你身体就不会生病了。所以今天很多人研究，人所以生病最重要就是因为他的情绪有问题。所以人如果能够让心中平静啊，不会常常有情绪啊发动，那么大概就身体很就不会生病啊，很安静的就很平安呐、啊，是这样啊。啊，那么再来这里说，性情暴躁大显愚妄啊，所以你常常生气，人家就说啊，你这个人不聪明了啊，你这个人的你一生气就会闹事那。闹事大家都不平安，那大家都不喜欢你了哈，因为你是好像一个愚昧人一样啊。但是会生气是什么意思？该生气就生气，不该生气就不要生气。什么意思？可以原谅的事情，他也不是故意的，那你何必计较呢？你何必生气呢？你只是记住，叫他记住以后不要再犯这个错哦，因为他不是有心的，他没有存什么坏心。你也要提醒他，万一类似状况的时候，你会赶快提醒他，你要注意哦，上次你怎么样啊。好哦，他注意了就不会做错了哦，这样就最好了哈。所以不该生气的时候不要生气，那么该生气就要生气了。什么叫做该生气啊？比如说哦，太太你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今天啊你出去买菜，幸好我从外面散步刚进来，哦，你那个瓦斯没有关，你看哦，差一点就闹火灾，哦，这个你该生气吗？应该对太太生气啊。哦，或许这个太太也可以有需要生气的时候，哎呀，你怎么搞的？把剪刀啊，什么药品放在最下面的抽屉？你看你怎么搞的？你孙子只有2-3岁，常常在那里爬，万一把这个
里面的药什么拿去吃了，或是被剪刀吃到了怎么办？哦，该生气就要生气啊！啊，不该生气就不要生气啊！所以这个会生气的意思就是啊这样子了啊！啊，再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啊，比如说啊，这个有人按电铃啊，完了哎，这个先生回来，太太告诉先生。哇，今天哦，有人按电铃，我就给他打开啊，啊，他进来说他要修理什么东西这样的，哇，那先生可以生气了，啊，你家里只有一个人，人家按电铃你就给人家开门，那进来这个男人如果对你怎么样，那不是非常遗憾吗？你也要问清楚看清楚，不要随随便便人家按电铃你就给人家开铁门，是不是？哦，这个该生气就要生气了，哦，所以这个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四点啊，会赞美。这个人啊啊，尤其我们中国人哦，我们中国人很糟糕了哦，有的人中国人好像不喜欢哦，汉民族好像不太喜欢称赞人的样子了，哦，啊，外国人好像比较会称赞，哦，因为有时候是可以称赞的时候，但是你却不愿意称赞，啊，比如说你太太，啊，去买菜的时候，哇，在市场看到有人在卖，哇，这么漂亮的一件衣服，啊，只要200块哦，他就买回家了，买回家好高兴哦，就赶快进去哦，换了新买的那个衣服。那你就正在客厅里面坐，在看报纸，那太太就走出来，在你的面前转了一圈两圈，一直转，哎，你太太发觉说，哇，这个呆头鹅。怎么拿着报纸一直看头，一点都不抬，也不称赞我这件衣服这么漂亮，只有200块买的，哦，你实在太不应该了，哦，所以这个有的丈夫，哦，嘴巴真的是太吝啬了，不喜欢称赞太太，哦，太太就是喜欢人称赞，这是当然的。你称赞啊，他就高兴，他高兴，今天煮的菜一定比较好吃。你不称赞他，他心情不好，可能向你发脾气。我告诉你啊，所以啊，这个做丈夫的哦，能够称赞的时候，要多多称赞自己的太太。或许你去理发回来啊，那你太太就称赞你了哦。今天剃头杀你烟刀哦，呼呼，你今天看得很烟刀，是不是这样？哦，那这样你就很高兴，对不对？当然了，那你知道这样你会高兴，那为什么你不称赞你太太呢？哈，所以要会称赞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哦，箴言16:24，好，781页，箴言16:24，一起念：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哇！如果你能够讲出那个良善美好的话，好像蜜蜂的蜂房里的蜜一样的甜蜜的话，哦哦，人家听了心里就觉得好甘甜啊，啊，本来这个骨头要摸都摸不到的啊，但是因为你的称赞，你的甜言蜜语让对方欢喜快乐，医治到他里面的骨头了，哦，这个了不起。所以这个
会称赞，会赞美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啊，以前这个蔡牧执事啊，他就讲了，人的脚了肥，人的嘴唇有猪啊。你的嘴唇啊，如果你会讲话哦，你的嘴唇就会出猪了，真猪了哦。哦，这个对人的鼓励帮助很大的了哈。所以要会赞美啊。再来第五个就是会饶恕啊，该饶恕当然要饶恕，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疏忽啦，不小心啦。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当天生病了，所以精神不太好了，才会这样啊。或许他是因为他不懂无知才犯了这个错，可以原谅吧，是啊。或是他有什么特别的缘故才会犯错，你就要饶恕他啊，该饶恕就饶恕啊。好，我们来刚刚有看哈，这个箴言十九章十一节的下半节哈，饶恕人的过失是自己的荣耀啊，所以夫妻之间更要宽大饶恕啊，这是应该的啊。那马太福音第六章那边是告诉我们，你饶恕人的过犯，将来在天父面前，天父也会饶恕你的过犯。所以饶恕人的过犯在灵修上是加分的，在审判的时候是加分的。或许你只有差一点点就进天国了啊，怎么要100分，结果你99.5，也差0.5啊。主耶稣啊，我有饶恕我的太太，你给我加一点分好了，好了好了，算你100分好了，你进天国好了哈。所以是这个饶恕人的过犯啊，将来天父也要饶恕你的过犯啊。好，这个是第五个秘诀。第六个秘诀，会处事。会处事的意思，会处理事情的。有的人真的不会处理事情，你本来要叫他帮忙来处理事情，越帮越忙。这个话 不能够随便讲出去，我请你帮忙，你把这个话一讲出去，哇，事情闹得好大，本来是小事闹得变成大事，哦，完了。会处事的人啊，大事就会化小事，小事就会化无事啊。所以要会处事啊。那会处事当然就是要有冷静的头脑，再来就是要有神事的智慧啊。神给你聪明智慧，你要处理事情就没有问题啊。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啊，这样啊。冷静面对突发的事件啊，主耶稣赐给你聪明智慧，你就有办法做了啊。好，我们来看箴言十章十九节，776页。箴言十章第十九节一起念。十章十九节，哦，对，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啊。所以有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应该讲出去，你就不要讲出去啊。或许是事情解决了以后，你才可以讲出去，现在不要讲啊。但是因为你的多言多语就坏事了，把事情闹翻了，怎么办呢？啊，不好啊。再来，我们看这个13章16节，箴言13章16节，一起读：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能忍住
长袖。啊，我和这个杨约翰长老到新加坡去啊做圣工的时候，这个杨长老到处好像就啊，有时候这边留一本圣经，那边留一本圣经嘛，有一天我就看到他的圣经，里面夹了一张这个书签呐，书签上面就是他用。他亲笔写的，用这个钢笔写的，就是写这节圣经，现在读的这节圣经，遗忘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能忍入长袖，忍入长袖，这个意思很深，人家要侮辱你，你能够忍耐不动声色，忍入长袖，你不动声色，你不把他当作他在侮辱你啊，你能够把这个心里知道，但是把它藏起来，没有表露出来啊，这个是不简单的事，因为你是一个通达人，通达事理的人。简单讲，你是一个明理的人，所以你能够忍辱长袖，你在侮辱我没有关系。我心里有数，但是我当作不知道，不简单呢，所以会处理事情的时候是这样的啊。再来就是我们看17章，17章第九节，箴言17章第九节，一起读：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所以我们有的人当然他有他的缺点，这个缺点如果不是影响到你什么东西，你可以把它遮盖起来，不让人家知道，这当然是对他的一种仁慈啊，那么对你也是一个好处，所以这边特别讲说，你把别人的过错掩盖起来，夫妻之间把对方的缺点掩盖起来的话，他知道你可以说他缺点，你没有说，他就更喜欢你了，是不是这样？如果你一天到晚说，他都不好，他都不好。哇，那就连好朋友都会分开了，那如果夫妻之间更是这样子，夫妻之间，所以这个不聪明的这个夫妻啊，他们会把自己的先生或是自己的太太在家里的什么缺点讲给别人听，那真的是太不聪明了，所以这边是告诉我们，你处理事情会处理得好吗？就看你有没有聪明智慧，该说就说，不该说不要说，是这样，好，再来第七点，秘诀就是会认错。有的人太爱面子这个我是非常非常不赞成的，明明你做错了，你就不承认，很奇怪。做错，错就错，对就对，有什么了不起嘛？以后不要再错就好了嘛，有什么关系？给人知道又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该认错的时候你都不认错？你还一直说我是对的，我是对的，那何必这样呢？明明你做的，你错没有了，不是我做的，不是我做的，怎么这样呢？所以夫妻之间要彼此过着和谐的生活，该认错就要认错，是非一定要分明，你才是一个通达事理的人啊！是非分明，勇敢认错，不要爱面子啊！这个爱面子反而会更丢脸， 人家知道你一直掩盖自己的缺点，不认错，那到时候人家更不尊重你了。因为夫妻是最知己的，最亲爱的，所以有什么不好讲呢？不好认错呢？啊，所以夫妻之间啊，如果能够是非分明，认错，认错就是一种轻松的解脱，哦，认错就是一种心灵的释放，啊啊，所以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错啊一下子啊就轻松起来啊，没有负担的啊，因为你会改正的了哈，下次会改过的了哈。啊，所以箴言那边才有说喜爱管教就是喜爱知识啊，然后恨恶责备就是触类啊。好，那我们看箴言十四章的第八节，779页，箴言十四章的第八节，一起读：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愚昧人的遗忘，乃是诡诈。啊，如果你不认一直不认错啊，你就是心存诡诈了哦。啊，如果你是肯认错的话，是因为你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啊，你是一个有道理的人，所以你明白自己做错了还是做对了。那既然做错了，我就认错吧，啊啊，那有什么不好呢？哦，啊，所以这个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啊，好。好，再来第八个第八点，就是秘诀，就是会知足，会知足。啊，人能够满足，这是一种最大的福气啊。有的人虽然那么样的富有，但是他还是不快乐。为什么不快乐？因为他还是不满足啊。有的人虽然很穷困，但是他很快乐，因为他对神给他的他都满足了，所以他快乐哈。所以我们要会知足啊。那这个还有台啊，有台湾有一句话说：“自己一碗汤，胜过别人一大缸。”啊，意思就是说，夫妻虽然啊，经济能力不是很强，但是至少神给我们都有衣有食啊，不要忧虑啊啊，所以自己一碗汤好像很少，但是因为你心能够满足，所以胜过别人一大缸。哦，别人的汤是那么大，一缸大也喝不下，是不是？那我们两个人一碗汤，一个人喝半碗就好了，也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看来箴言十五章780页。好，箴言十五章啊，请看16节、17节一起读：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啊啊，这也是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习啊满足的生活啊，因为圣经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啊，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就是提摩太前书六章的教训啊。那保罗也说啊，他已经得到秘诀了啊，因为他无论在什么状况，卑贱也好，丰富饱足饥饿哈啊，有余或是缺乏，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啊，因为主耶稣让他学会了啊 今天我们也是应该这样了哈，来学习知足。好，再来第九个秘诀，会互补。互补是什么意思？因为本来男人和女人就不一样，男人比较重理性，女人比较重感性，再来有的是比较急性，性急，像我就比较急性，很多事都要赶快把它做好，那我太太就很慢，就很慢性，神就这样配得很好，这个丈夫和太太都不一样，但是这样子就可以互补嘛，是不是？这就是神的爱啊，那有的夫妻就是一个做事很小心，一个做事很糊涂，糊里糊涂的啊。好的，但是这样子，他可以注意他，你不要糊涂，你什么事有没有做好，什么事有没有注意啊？这样，神就安排得很好啊。那有的人个性比较紧张，有的人个性比较放松，那么可以互补啊，夫妻之间可以互补啊。所以有一句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意思就是说人的个性要改很困难。因为这样，所以有的夫妻结婚了几十年，怎么你的毛病到今天还没有改啊？有时候会这样讲啊，奇怪，那结婚那久啊，几十年了，你怎么老毛病还没有改？本性难移嘛，所以到后来你就不要强求了啊。那个又不影响得救，又不怎么样那干脆你就替他做好就好了。他的毛病就是这样，那你就帮他做就好了，帮他纠正，因为已经告诉他好多次，他还是老毛病啊。那么我们就帮他做就好了，没事，这样子。所以互补就是告诉我们，不要想一定要改变对方的某个缺点，或许那个缺点他已经改了100次还是改不了，那你就帮忙他改好了，你就替他做就好了，这个叫做会互补，意思就是凡事包容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夫妻同夫妻本来两人是合为一体嘛，那这样的话我就协助对方追求完美，他不完美我帮他给他完美一下这样子所以彼此关怀，互相依赖然后我们就可以彼此互相的感谢对方所以罗马书8:28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意思就是说如果能够有互补的精神，他的缺点我们把它做好所以有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小事情有时候都是已经讲过太多次了，不要讲，我现在把它弄好就好，做好就好比如说丈夫急，这个人家的例子，常常挤牙膏就这样，按下去。凹了这个牙膏就凹了一个洞那这个太太很完美主义好难看一个牙膏为什么要按下面说了100次他还是改不了干脆我把它挤好挤漂亮就好了，把这个牙膏挤得有一点胖胖这样也可以为什么一定要他做那有的这个太太说奇怪你怎么每次都不把这个马桶盖盖起来这样那有的像说太太你怎么搞的每次你用了马桶以后怎么不把那个 那个圆圆那个啊，那旁边那个盖子把它掀起来啊，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嘛，习惯不一样嘛，哦，啊，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情啊，所以也不必要太计较了哈，啊，夫妻之间要和谐，就是要这样过日子嘛，好，啊，再来第十点，要会幽默，会幽默，哦，啊，这个幽默是外国来的，这个 humorous 啊，这个 humor 是外国来的了哈，啊，那我们中国人的话就会幽默，就是说。你这个人很风趣，哦，啊，我和你在一起啊，讲话动作觉得你很有人情味，哦，啊，或是觉得很逗趣，很有趣，啊，啊，你讲话很有趣啊，那要是你做动作很有趣，然后怎么样，啊，用这个动作或是话语来逗趣。那么可以缓和夫妻间的感情的紧张，哦，啊，所以有时候这个丈夫不高兴，啊，哇，那这个因为在气自己的太太啊，太太就从旁边走过去就碰先生一下，哇，他先生就更气，干什么，啊，我喜欢你嘛，喜欢碰你一下嘛，又怎么样啊？这样啊，哎，这个丈夫竟然笑出来了啊，哦，那事情就解决了，不是吗？哦，这个稍微逗趣一下嘛，哦，这样子哈，哦，那我太太在生气，都不讲话，哇，先生就一直的朝他的脸一直看，看个什么？为什么不讲话哈？哎。哎呀，太太啊，你本来就很漂亮，对不对？啊，但是哦，今天我才发觉哦，你生气的时候更漂亮。哦，这个太太一听了说，哦，真的那么漂亮，就笑出来了啊，是没有事啊，就解决了啊，这样子啊。哎呀，有的太太啊，她就是常常忘把钥匙带出去了。啊，那走到半路啊，哦，这个太太就像先生讲了，哎，我好像钥匙没有带出来呢，啊，不是刚刚要出门的时候我才交代你要把钥匙带出来，你怎么没有带出来？啊，拜托啦，啊，你原谅我70个7次可以吗？哈。哦，像这样也很幽默啊！啊，这个先生不得不笑，心中笑一笑啊，因为他就是改不了啊，他就是常常会这样糊里糊涂啊，怎么办啊？就是这样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箴言12:18啊，箴言12:18一起读。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所以人在要生气啦，或是不高兴啦，或是情绪很不好的，因为你的一句话就改变了他的心情，让他的情绪得到释放。哇，这样就不错了嘛，哈，哦，再来第十一啊，这边讲情绪稳定啊，第十一个秘，什么叫做情绪稳定啊？因为有的人哦，实在真的是哦，谈话说哦，这么定性啦，啊，这么定性，这么定性啊，像啊，患得患失啊，一下说好，一下又说不好啊，反复无常啊，朝三暮四的，哦，那乱发脾气啊，有时候不该发脾气也在发脾气，我情绪也不稳定哈。那又喜欢抱怨啊，或是怎么样的哈？啊，那胡闹，喜欢胡闹，哇，这个就是情绪不稳定啊。所以我们要求神让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啊，越来越好，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情绪要稳定啊，情绪要稳定啊。还有一个情绪不稳定，有时候讲话就太过分了， 讲什么过分的话呢？讲一些 胁迫的话。哦，你再这样哦，下个月生活费不给你了。哦，这不能讲嘛？怎么啊？你本来要给太太生活费，怎么说生活费不给了？哈、哦，你再这样欺负我，我要离家出走了。你怎么可以离家出走呢？你们夫妻在生活怎么可以？你叫做有小孩在家里啊？你再这样对待我，我死给你看！我啊，死给我看！完蛋！啊，去自杀怎么办？哈、啊，这个都不能乱讲的啦！哦，你不要再后悔哦！哦，你再后悔哦，这样，像这样都是带着威胁的话，不好啊！啊，所以我们刚刚有看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啊，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常常祷告啊，天天祷告啊，那出门祷告啊，祷告到心平气和，就处理事情就不会冲动。那么祷告到心平气和，心中安静，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心就能够镇定，不会随随便便和人家吵架闹翻或是打架什么啊，这样啊，所以这个情绪很重要啊。第十二啊，这个尊重婚姻，尊重婚姻啊，这个我们这个台湾哦，台湾真的很糟糕，台湾离婚的人很多哦，差不多30年前差不多哦，这个20:1啦，20对结婚啊，那一对去办离婚啊，那最近哦，这个报告我看了吓死人，我们这个台湾哦学坏很快啊、哦，变成2:1，嘿，两对结婚一对去离婚啊、哦，意思就是同样这个时间两对来办结婚，有一对来办离婚啊，这样。你看这个道德败坏多严重，哦，这个就知道，我们就知道都不尊重婚姻，哈、哦，所以夫妻之间不要动不动就，那么离婚好了，哦，哇，气对方气死了，就这么小的事情，你就说要离婚，那么离婚好了，哦，哎，没事，离婚了，魔鬼做工，他们就离婚了。哎，本来不可以不离婚的，就离婚呐、啊，是乱讲话不行啊！你尊重婚姻，就不能随便说要离婚呐、啊。没事，这个小事，怎么说要离婚呢？太奇怪了嘛！魔鬼做工就这样子啊、哦！啊，所以最后我们来看，我再讲一下哈，这个美国的情人节啊，有40对的华侨。啊，他们结婚了，啊，那么记者就去访问啊，说你们结婚了、啊，那你们以后怎么面对你们的婚姻呢？啊，有一个比较懂事、比较成熟的新郎，他就慢条斯理的回答：婚姻就是一种责任，啊，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啊。所以要把婚姻当作一所学校，要把婚姻当作一所修道院，终生的学习，终生的修养。哦，这个是105年我看电视啊，有这样的报告哈。啊，那么现在的夫妻重视的就是多多陪伴啊。啊，无话不说，一起活动做悠闲，啊，然后凡事诚实沟通，哦，然后有事就同心祷告，我们信主的就是这样哈。那么最后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3章242页，啊，好，13章11节一起读。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啊，我们都说还没结婚都是小孩子，结婚了就成人了，因为这样左边一撇，这个亚当一个人不是，不是没有成人哦，这个亚当，夏娃从肋旁再取一个骨头，接起来成为一个人啊，所以结婚以后就是成人了，既然成人了，那你就不要像以前小孩子一样的心思意念，不要像以前小孩子一样的想法。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啊，要把孩子的事丢掉了，所以不要长不大，结婚以后就是要长大，不要长不大。好，我们来唱诗。